泰国同柬埔寨宣布无条件停火，今晚黑生效。中南海惊奇不断，川普改变贸易战打法，大罢免失败。学者话，一个想法帮到中共。首次曝光，全美国同日本多次兵棋推演核武防卫日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嘅详细内容。泰国同柬埔寨28号下昼3点几喺马来西亚展开和谈。根据最新消息，交战双方已经同意立即停火。BBC 等海外媒体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表示，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泰国代总理普谭已经表达他们的立场以及立即停火的意愿。亚洲新闻网指出，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泰国和柬埔寨同意立即无条件停火，将在今晚午夜生效。 BBC 和路透社等海外媒体报道，这场和谈由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居中安排，举办在吉隆坡郊区的首相官邸，并由大马首相安华主持。现场相片可见，两国领导人面对面入座，美中官员亦到场协调。在这个之前，川普26号访问苏格兰期间，透过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帖文表示，已经分别同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同泰国代总理普谭通电话，美国正在同这两个国家进行停火的谈判。他还说，如果两边不停火，就终止这两个国家和美国贸易谈判。就住8月1号起对泰国、柬埔寨两个国家输出美国的产品征收 36% 的高额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务院27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我们希望这场冲突尽快结束。国务院官员在马来西亚当地协助他们做出和平努力。听说泰柬两国婉然拒绝中共，接受美国国务院派人来协助。洪马内其实在两日前已经透露和谈意愿。26号他在面书上发文表示，泰国和柬埔寨目前这场武装冲突若果要解决，关键在于泰国方面是不是真正愿意接受停火。在婉拒中共介入调停之后，泰国和柬埔寨28号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谈。这两个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马来西亚就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它被视为区域调解的重要角色，积极推动停火谈判和和平解决，提高国际影响力。这场战争是24号开始，战斗爆发以来至少有33名士兵和平民丧生，几千名泰国和柬埔寨国民流离失所，泰国撤离至少13万村民，双方都出动了现役军备进行攻击。泰国使用最新战斗机，瑞典的 JAS-39、美国的 F-16 对缺乏空军的柬埔寨进行攻击，以及使用来自乌克兰的 T-85 战车对付柬埔寨老土的苏联 T-55 坦克，在军备上占有优势。而且泰军定期和美军举行军事演习，若果持续冲突，其实对柬埔寨较为不利。一位外交领域专家指出，柬埔寨在东盟人员欠佳，越南亦都不喜欢柬埔寨。这次冲突就观察中国的角色和柬埔寨与其他东盟国家之间的微妙形势。中南海惊奇不断，川普改变贸易战打法。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高层权力异常变动，暗示美中之间的博弈正在静静升级。据南华早报27号引述的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和美国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预计将现时的互不加征关税暂停期 再延长90日。这个是两个国家第三轮磋商，谈判将在29号展开。虽然不可以预期在重大争议上取得突破，但双方承诺在暂停期内不加征新关税或升级贸易战。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贤指出，中共官方媒体这个举动目的是在营造中美关系降温的氛围，转移外界对他外贸恶化和经济困境的关注。这次谈判可能涉及芬太尼、中共和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石油交易、 TikTok 等议题。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谈判焦点在于怎样开放彼此的市场。外界分析，若果外资和外企大举进入中国，中共的经济生存空间将受到压缩，这个可能动摇他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对北京来说，市场开放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而这个就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同步调整。中共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显示，若果政治体制不变，经济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问题。据南华早报报道，川普原计划9月访华的行程已经推迟，北京和华盛顿正协商安排川普在10月或者11月访华，选项包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前或期间和习近平会晤。 APEC 峰会将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南韩举行。知情人士透露，川泽会障碍仲未完全消除，但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在贸易战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川泽会意义重大，或将影响美中关系走向，并使北京局势更为明朗。另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高阶商务代表团这个礼拜将访问中国，预计与中共官员会面，为后续的商业谈判铺路。有观点认为，瑞典谈判不单止涉及芬太尼等具体议题，还将触及双方高层难以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或者需要两国元首会谈来定夺。《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新一轮谈判临近，川普日益聚焦在与北京达成经济协议，目标为美国企业和技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白宫正在推动中国购买更多美国技术，近期取消对辉达 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销售禁令就是例证。这个举动逆转了之前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而设的政策。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川普以交易撮合之王自居，致力于为美国人民争取更好的协议，同时为农民和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且为消费者建立安全供应链。他还提到，中国已经恢复对美出口稀土，相关外交努力正在进行。综合分析，习近平对改变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兴趣不大，但这个意味着中共需要放弃部分统治权力。川普、卢特尼克等人明确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这个对中国14亿人口来讲是重大议题。有分析猜测，川普政府可能掌握了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情报，这个促使他在放弃辉达芯片禁令和缓解关税压力上采取策略，目的是避免将中共逼入绝境，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甚至战争风险。与此同时，中国内部政局动荡加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捕之后，据称向当局供出了多名高官名单，包括近期被免职的新疆党委书记马庆瑞。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撰文指出，许家印为自保交代出他背后的支持者，未来或者有更多高官落马。据广州官场的人士透露，许家印供出的名单涉及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马庆瑞以及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和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后两者均属习近平的浙江帮。另外， 同许家印关系密切的政商人物，包括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胡春华和李希，都可能卷入风波。许家印案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汽油弹，后续或者有更多高官被牵连。外界普遍认为，北戴河会议前后，中共内部惊奇的事件将集中爆发。大罢免为咩会失败？学者话，一个正常想法帮咗中共。7月26号罢免投票结束，结果引发台湾社会对撕裂的担心。中共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一句话，意外团结台湾民众。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因罢免失败请辞。国安人士指出，中共长期干预台湾内政。学者则担心罢免结果影响国际对台湾的观感。时事评论员龚子审分析，罢免失败源于民众不满民进党，但不等于支持中共的正常思维，竟然无意间助长了中共影响。投票结束后，陈斌华称民进党操弄违背民意，引发台湾网友强烈反弹，蓝绿阵营齐声谴责。台湾内政关你咩事啊？反对民进党唔等于支持中共，等你哋能投票再嚟评论。网友怒斥中共干预。一位国安人士表示，中共警指无处不在，除了国台办多次声援国民党立委，官方媒体、网军则亦全面动员制裁台湾政治人物，私下威胁公民，并邀请台湾网红去大陆影响舆论。投票前一日，中共出动17架军机、7只军舰骚扰台湾，显示他的干预力度。7月28号，林佑昌表示，作为执政党秘书长，民进党未达到社会期待，他需要承担责任，已经向党主席赖清德请辞，展现执政党的检讨姿态。华府智库学者郭莱仪指出，台湾政治极化危害国安，执政党和在野党需要妥协来到加强治理。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傅利曼认为，国民党保住立法院多数，挺过罢免的立委可能更强硬反对民进党，妥协希望渺茫。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则认为，罢免失败长期对各党有利，但不应该成为常态，以免动摇民主稳定。时事评论员龚子审指出，通往地狱的路往往由善意铺成，很多中立的选民希望监督执政党，认为不满意民进党不等于亲共，但在中共虎视眈眈的背景下，这种正常想法无意间令到中共渗透更加有效，对台湾控制更有利。罢免失败引发台湾社会及国际关注，怎样应对中共挑战成为焦点。民众的正常思维虽然出于善意，但需要警惕它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以保护台湾民主和安全。首次曝光，全美日多次兵棋推演核武防卫日本。日本媒体共同社26号曝光，日本寻求美国核武器对抗中共，而且已经多次纳入在参谋行动中的兵棋推演当中，显示美日同盟在核威慑策略上的加深合作。美国和日本在2024年12月首次制定延伸威慑指南，明确规范核武器在使用时候的政府之间协调程序，并且允许日方在决策中表达意见。而消息指出，美日两国政府在讨论美国以核武器和常规战力防卫日本的例行磋商中，已经多次进行假设突发事态的兵棋推演，其中特别针对美军使用核武器的情景展开讨论。报道称，兵棋推演模拟东亚地区危机情景，包括中共可能发出的核威胁，日本多次要求以核威慑对抗，美方后来同意纳入相关情景。而根据了解，美国原先计划在2024年12月先同南韩进行核磋商小组 NCG 兵期退演，但因为南韩国内戒严事件取消，就令到日本在美日韩三边核合作当中抢先南韩一步。专家分析，美日核威胁合作主要就是针对中俄的核威胁，但亦引发外界对核武扩散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合规性的疑虑。美日强调，核武器的控制权仍然由美国掌握，符合国际规范。身为核武受难国的日本要求美国以核武防卫国土，可能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更凸显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